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解压法系列的第三篇，标题是当利润与损失影响情绪，如何管理交易心理。本篇导语：情绪若不妥善管理，可能会干扰交易决策，导致失误。一些情绪管理方法，如日记记录、锻炼、饮食调整等，可以帮助交易员客观对待交易，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潜力。第一节，担忧。大多数交易者都了解市场固有的危险性，毕竟这关系到大量金钱。考虑到风险，交易者必须明智地进行交易，收集适量的信息，做出明智的决定，及时进出交易。马诺洛是一个典型的忧虑者，他是美联储如何影响市场的学生。2004年9月，随着油价上涨、总统大选和疲软的经济数据，马诺洛相信美联储会再次加息，但他不清楚市场的走向，因此他谨慎行事。在不确定性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他不想冒太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忧虑实际上是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激励交易者负责任地进行交易。然而，担忧与其他大多数与压力相关的情绪一样，会严重干扰你的交易策略。西蒙一直在努力建立自己的信心，以便在自己的领域建立更多的仓位，从不到500万美元增加到1000万美元。问题是，当股票走势对他不利时，如果大仓位出现更大的亏损，他就会感到焦虑不安。虽然他认识到盈利可能会更大，但在等待盈利实现的过程中，他还没有养成承受更大损失的能力。这表现为过度不愿扩大头寸。当你开始担心无法控制的事情时，或者当你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担心而不是采取行动时，这种情绪就会分散注意力，导致无数的交易错误。有些交易者一心只想掌握自己对压力的反应，以至于被自己的想法所困。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停止思考问题，他们总是忧心忡忡，他们琢磨各种事件，预想最坏的结果，因此他们仅仅通过思考就放大了自己的问题。你越是从恐惧的角度看待问题，你就越会陷入恶性循环，你永远都在用过去的模板看待你的生活。同样，这往往会强化一种不足和欠缺的感觉，并导致更加努力地保持一种胜任的形象。你想的越多，就会担心的越多。归根结底，担心的倾向是建立在害怕失败、害怕被拒绝、害怕再次面临更大压力的基础之上的。有时，这表现为否认，即交易者不检查自己的业绩，不纠正自己的表现，而是自以为是地认为，既然可以轻而易举地筹集到资金，自己就可以成立一个对冲基金。埃德加就是这种情况，他正试图从老朋友那里尽可能多地了解自己经营对冲基金的情况。他希望能筹集到5000万美元。他认为他在高盛连续两年获得约 15% 的回报率，这证明他能赚钱，而他在新公司的糟糕表现只是分析师的失常。不过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因为他在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从内部来看，交易员们都在假设，如果他们担心的时间足够长、足够努力，问题就会神奇的解决或消除。面对这种循环思维，他们实际上更有可能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不断感到无能为力。在这里，交易者应该警惕任何在纠正交易中的错误之前大幅改变自己策略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首先回顾自己的统计数据，看看哪些地方必须修改。有时，交易者会认为与他人合作能大大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例子，杰克和艾伦认为他们可以互补。我认为他们联手的时机还不成熟。他们应该坐在一起，共同研究想法，同时积累一些交易统计数据，看看在他们的共同想法中，赢的天数是否会多于输的天数，胜负比率是否会高于目前各自单独产生的胜负比率。杰克似乎很容易就能从市场上获得灵感。我不知道他从艾伦那里得到的东西是否会提升他的短期游戏水平，我也不知道艾伦放弃交易而依靠杰克的收入是否会从中受益。看起来他们都有一种挫败感，都在抓紧时间提高自己的业绩，却没有考虑到合作关系中的交易动态，即使是优秀的人合作也很少能成功。第二节，愤怒。有些人可能会感到惊讶，但实际上愤怒是对压力的正常反应。你可能会对引发压力的事件感到愤怒，也可能会对自己被选中遭遇这样的命运感到愤怒。无论你怎么努力， 你都无法摆脱对不公平经历的持续耿耿于怀的想法，或者对那些伤害过你的人特别愤怒的情绪。这些情绪可能会导致你对周围的人产生怨恨和缺乏信任。你的稳定感可能已被打破。对你来说，世界可能不再是可预测的或稳定的。除了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之外，症状的持续存在无疑也会让你感到气愤。你也可能会对那些你认为造成你压力的人感到愤怒。下面是一个愤怒导致额外压力的例子。肖恩和卡洛斯在沟通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卡洛斯希望自己最好的想法能在投资组合中得到充分体现，即使在没有催化剂的时候，他也会非常焦虑。而肖恩对风险和价格更为敏感，他不愿意这样做，但他并没有给卡洛斯强烈的意见，说明他不采纳卡洛斯想法的原因。这让卡洛斯更加沮丧，他认为肖恩的立场不坚定，理由不明确。基本上，两位交易员都承认，虽然卡洛斯是投资组合经理，但肖恩并没有听取卡洛斯的要求，这导致了两人的沮丧和愤怒。两位交易员都感受到了关系破裂带来的压力，情绪也影响了他们的交易结果。为了抑制挫败感和处理压力，卡洛斯必须管理好这个过程，因为肖恩一直想把权力交给他。他认识到他必须教会肖恩如何与他沟通，这样他们的比赛才能更上一层楼。他们需要确定一套双方都能接受的定位和尺寸标准。他们需要提出一些问题，以便在每周数次审查他们的交易时进行例行提问。他们还需要就沟通方面的困难进行公开讨论。幸运的是，卡洛斯和肖恩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承认他们的愤怒，并承认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一些交易者来说，愤怒可能会成为压力的一个显著症状，以至于其他人很难意识到他们的痛苦和脆弱。他们看到的只是愤怒。愤怒的存在往往会引发抑郁和焦虑，并使其长期存在。有时，愤怒是针对风险经理的。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斯图尔特感到失望、愤怒、士气低落，因为他认为，既然他必须减少投入风险的资金量，他就不能认可自己的投资组合。他认为自己下跌 5% 并没有违反合同义务，并指出自5月份达到缩水高峰以来，他的统计数据已经有所改善。我鼓励他坚持下去，尝试用较小的投资组合建立一些损益。然后，当他开始赚钱时，就有可能增加资本。当然，问题是他的股票表现不佳。与愤怒有关的行为模式是连续的。有些人被愤怒征服，变得无能为力。另一些人则能从容面对愤怒，并能以健康的方式轻松地表达愤怒。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些交易者会因愤怒和怨恨而丧失能力，以至于无法释怀对某些人的怨恨。斯本斯就是这样一个交易员。斯本斯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人，但当事情变得困难时，他就会变得紧张和压力过大。他把压力发泄在别人身上，对别人要求苛刻，批评严厉。其他交易员、豪华轿车司机、旅行社，谁受他的气并不重要。然而，他意识到这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并承认自己需要加以控制。斯本斯是接受愤怒管理治疗的最佳人选，至少他愿意承认自己需要帮助。对他人来说，麻烦较少，但对自己来说，仍有问题的是那些生活中被过度控制愤怒情绪所支配的人。如果你符合这种描述，表面上看你似乎对感情毫无察觉，控制欲极强。你可能很难表达自己的愤怒。你害怕失去控制，可能倾向于回避他人。虽然你对愤怒的感觉极其敏感，但你会发现自己被愤怒所困，愤怒可能会转化为抑郁、生闷气、讽刺和愤世嫉俗。有些人更容易触怒自己。无论他们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令他们纠结的消极和复仇的情绪。在清醒和睡眠时，他们都无法从侵入意识的负面想法中找到喘息的机会。虽然他们被怨恨所吞噬，但他们仍能在一定程度上正常的工作，而且往往会主动学习如何处理愤怒的情绪。通过练习，你可以学会表达恼怒、愤怒和暴躁，从而熟悉这些情绪的行为和情感反应。这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用语言表达愤怒情绪的能力。然后，你可以学会与他人分享你的感受。仅仅是谈论自己的愤怒，往往就足以驱散愤怒，并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为什么在某种情况下会产生自动的解释和反应。 当你学会在不担心报复或伤害他人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你就能开始看到允许其他情绪浮现并面对他们的价值。此外，你还会发现自己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并准确、清晰地表达出来，而不必忍气吞声。你不需要积累紧张和怨恨。你越能开始表达这些感受，就越能发现自己有能力表达其他感受。压力是不可避免的，随之而来的情绪也是不可避免的。鉴于交易是一项极度耗费精力、压力巨大的职业，任何交易者都不可能在这些情绪的影响下长期成功地进行交易。压力会让身心疲惫，对大多数交易者来说都是一种限制。有时压力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对这些因素进行探究，看看能否找到共同点，然后加以调整是很有帮助的。最近我与一位顶级分析师进行了交谈，尽管他对自己的整体表现很满意，但各种因素让他不堪重负。他很不高兴，因为一位分析师把一个想法告诉了其他五位分析师，造成了工作重复。他还感到恼火的是，在风险投资的新创意方面，他没有参与其中，而且在研究过程中，他的佣金只占很小的比例。为了集中精力，他有意识地减少了晚上外出的次数，并请了一段时间的假，为年底做准备。第三节，新快感。并非所有与压力相关的情绪都是不好的，即使是生活中的好事也会带来压力。婚礼、晋升和出生都是非常有压力的事件。同样，交易压力也会带来坏情绪和好情绪。不幸的是，好的情绪和坏的情绪一样，都会阻碍交易的成功。做得非常好的交易者往往会变得过于自信，开始冒不必要的风险，并且不做必要的工作。一般来说，大获全胜会让一些交易者放弃当初帮助他们取得成功的纪律和交易策略。在回顾交易者托德的交易时，发现他原本计划在市场触及某个高点时出局多头头寸。相反，他在那一刻欣喜若狂，坚持了下来，结果却在接下来的下跌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利润化为乌有。他承认，当他开始取得一些成功时，他有些焦虑。一般来说，当他表现出色时，他往往会更加严格，他的投资组合也会非常紧张。然而，他可能不会在应该获利的时候获利，而且他会被新的想法分散注意力，而不是专注于已有的想法。他意识到，下一次他必须坚持自己的策略，以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我建议他开始写日记，记录他的交易，他对市场的主观体验，以及他认为最合适的调整类型，以建立跟踪记录，并对他的交易形成一定的自我观察，供他将来参考。这将使他在交易中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并帮助他控制自己的交易。这样，他就可以回顾自己的情绪是如何影响他的交易决策的。托德和我还讨论了如何监控他的焦虑，以免被压垮。他决定尝试每周六天做瑜伽，以便更好地控制焦虑。他还开始了为期两周的生食，以帮助自己调整心态。另一个例子也表明了同样的模式。鲍文对他最近赚的一大笔钱的损失感到不安。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找出了他反转的一些原因。在前一个月之后，他似乎感觉相当有信心，没有把一些仓位降下来。他开始亏损，然后进入了防御模式，眼看着各种头寸下跌，即使他在降低风险价值。他变得如此防卫和麻痹，以至于错过了一大批他已经发现的积极交易。他就坐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损益在一夜之间暴跌 6%。他错过了最大的上涨行情。现在他缺乏重新入市的信心，花费了大量精力捶胸顿足，专注于过去，哀叹自己如何放弃了一年中的大好时光。模式总是一样的。如果你不坚持你的策略，而是让你的情绪，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影响你的交易决策，你将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你的交易潜力。交易解压法系列第三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市场也是充满压力的。交易是一个会引发焦虑的职业，不幸的是，焦虑往往会导致不适应行为。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交易的质量。交易解压法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